来世存在之理由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精进修习禅定，后以此功德而转生梵天天界，成为天界仙人。虽在梵天尽获禅定大乐，但以悲心强烈之缘故，他一直未忘利益众生，并恒常关照欲界中心不快乐、蒙受痛苦之可怜众生。一日，天界仙人召见东胜深州一国王，名为知师者，因依止恶知识而致执持无有来世，因果断灭等邪见，所言所行均与正法背道而驰。大尊者天界仙人内心明白，此国王将来必堕恶趣，悲悯众生之情感使他对知师立即生出悲心，于是便从梵天来至人间。国王见到仙人如灿烂明日般庄严身相时，不由自主就起身恭问道：你这伟具太阳般美丽形象者到底是谁？仙人回答道：我乃梵天天界仙人。国王不觉连声叹曰：善哉善哉。随后就呈上贡品，并亲自为仙人端水洗足，同时又以羡慕语气问仙人道：你所拥有之大神变是以何种方式得到？仙人回话说：此神变乃通过禅定、持清净戒律、守护根门、前世修持等方式而得。国王听罢不觉满面疑惑，多有众人言说前世来生未神此事是否确有其实。仙人于是循循善诱道：大国王，前生来世确实存在不虚，既然存在无疑，我如何才能生信？国王以略带不屑口吻说道。仙人便顺势将来世存在之理由详述一番。你预料之后世决定存在之理亦非难事，可借助限量见到，或以可靠推理，以及依凭自己智慧观察等方法，都可见得定界。此外，以太阳、月亮、群星装饰之天空，一切畜生之经历等方式，亦可了知来世之真实存在，并非虚狂假说。望你从此再无对存在来世抱有怀疑、顾虑态度。另外，有些修习禅定之人，亦可回忆起前世景象，故而人之前后世实属决定存在。再以你观察心识而言，前一刹那心诞生后一刹那心，前前后后无有穷尽，因此来世存在实为天经地义。又比如助胎之时，众生当下心识全赖前此心识为因，以理推之，前生又何能疏而隐灭？我们所谓之眼识，绝非依靠眼根外境而有，心识更是有从未间断之来来去去流转过程。众人凭依前世持戒信心之不同，今生天生就有持戒具信等现象产生，这等行为是与父母并无多少因缘，又非无缘无故突然产生，除却前生之因，又能有何种解释？再看，不论聪颖或愚笨众生，刚刚降生之时，都会吮吸乳汁、寻觅饮食，这种现象依然可证明众生前世就有此等习气。如果前世有串习并恒常勤修，则今世即生当中也会拥有相应智慧，因此可知前世串习力可引生后世明显成熟。不承认来生之人所持唯一理由便是，正如莲花之盛开与闭合一样，此间并无前后世关系。刚降生之众生不经学习就会吸吮乳汁，也与前世无有干系。此种认识实乃不知定时与不定时、有情与无情差别所致。与莲花不同者在于，莲花开合均需依赖日光，所以有定时差异，众生天生就会喝奶，并不需依赖其他原因，故而属于无定时。又莲花开闭乃无情发生，因无心故，而众生吸吮乳汁却属有心勤作举动，因此这二者怎可相提并论？真希望国王善加观察，能承认来世存在才如理如法。而知识国王因邪知邪见非常深重，且屡屡遭恶，因此一听仙人宣说来世存在之理，内心就深感不安。他又问仙人道： 大仙人，你不应似哄小孩一般告诉我存在来世，若后世真实存在，我当然可以相信，如真是如此，则希望你能赠我500两黄金，我来世将之变成1000两再送还给你，不知你意下如何。仙人严肃对国王说，一般而论，将财富当作利润赚取利益之人，大多本性低劣，贪欲炽盛，愚痴懈怠，对这种人如何能将财物拱手相送，即便赠其钱财，也会被他们很快耗尽。而且惭愧心及智慧之人，若以财布施，反而更会令财富节节增上。你刚才所谓来世还债之说，纯属邪见，将财物送于此类执邪见之徒，真乃了无实意。何况你因持恶见之故，必会被业力拖向地狱，如此一来，谁又肯堕地狱去向你讨还那1000两债物？梵天仙人马上又向知师国王宣说了地狱种种惨痛。国王闻听地狱中令人不敢目视耳闻之恐怖景象后，终于舍弃原有邪见，他开始对来世存在之道理确信不疑。他向仙人顶礼道，我过去随顺恶见流转，如今听到地狱痛苦后心生恐惧，如此之可怕痛苦，不知何时就会降临我身，我如今担心恐惧不已，希望你快快为我宣说能免堕地狱之方便道。仙人于是安慰他道，你从此之后当护持正见，并劝请众人也力行善道，同时还要以大悲心断除吝啬，且戒掉一切非法行，望你能常行布施，手持清净戒律，严护根门，以此广积福德，令自己不堕恶趣，并感受转生善趣后之快乐。天界仙人说完即消失不见。知识国王与眷属从此之后均能手持正见，并广作布施、持戒及福德资粮等善举。
不贪美色。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梵师国王太子时，名为嘎西美男，以前世精进修持之智慧串习引发，王子正当青春韶华之时，就对美女等一切能引生贪欲之对境无有丝毫贪执，他还把国王王位当成大过失之源泉，并因此而舍弃自己继承王位机会，前往一寂静山林专修禅定。一次从禅定中出定后，王子前往山野园林，途中见一美丽非常之人，非人美女。美女一见王子，立即就被其相好端严吸引，她便主动跑到王子面前搭讪。为引诱王子，美女打妄语道，我有一朋友也为人非人美女，她之美色即便天人见之也难免生贪，今日她见到你后立刻就倾心于你，我正是她派来传情达意者，希望你也能对她心生喜爱。王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，这位美女若与你相较，是比你更端严，还是与你一模一样？人非人美女答道，她当然比我更严厉。王子则平静回答说，不论你或那位美女，所拥有之美色均会瞬间消失，不管生为人非人还是天人，众生容颜全部短如白驹过隙。你应谛听，所有众生之躯体无一不是储藏不净粪之臭皮囊，若贪执于他，将来必成感受痛苦之因。王子将不可贪恋美色之理如是宣说一番，人非人美女闻听之后即刻熄灭贪心欲火，他也愿意从此精修禅定，而王子则又平静回到自己所居茅棚， 继续实修禅定。世尊如是在因地苦修时，任何美女也无法损害王子清净戒律。后当释迦牟尼佛成道时，莲花色舞女曾到世尊前极尽展示种种歌舞之能事，世尊同样也为其宣说佛法，并因之而摧毁莲花色舞女之青春巨傲心理，使其获证阿罗汉果。另外，久远之前，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以婆罗门种姓之人，对一切论点均精通无碍，对火供等一切事业也娴熟掌握，因而人人对他都十分恭敬。他后来了知在家诸多过失后，便心生厌离，于是就前往一森林中苦行。因其慈悲力感召，有四只动物汇聚到他面前，宛如四位弟子一般。他们是蛇、鸽子、乌鸦、野兽，四动物经常与他交往。后有一日，野兽对他说道：大仙人，于此整个世界，恐怖实乃最大痛苦。而乌鸦则认为，饥饿才是世上最大痛苦，不知大仙人有无免除饥饿方便法。黑蛇发表意见说，嗔恨心能焚毁自他所有功德，如有熄灭嗔恨法门，实为稀有、善妙、殊胜。鸽子最后说道，贪欲大火猛烈炙燃，贪心之火一旦燃起，用皎月之清辉或清凉之水也无法浇灭，故而贪欲才为世上最大痛苦，能熄灭贪心方为最佳法门。此婆罗门于是对他们因势利导说，这四大痛苦之根本乃在于无明，如无明灭尽，行等其他苦运也会全部灭尽无余。四动物又说，既然痛苦之源存在于生，那如何才能断尽生之根本？婆罗门则对他们开示道，欲斩断生死流转，必须戒除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诸不善业，这才能从根本上拔除生之大树。四动物闻已，均赞叹道，善哉。随后便回各自地方，按婆罗门教言努力修持，严守不杀生等戒律。后来这些众生均在死后转生为人，并最终得寂灭果位。
从飓风恶浪中脱险。戒律清净如法修持之人，以其第十语之力能承办一切事情。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过去世时曾为一商主，非常精于观察天象，他能无误判断东南西北方向星宿及各方突然出现之征兆所表吉凶，同时又善区分时非时差别，且可依凭雨水颜色等对大海进行观测，尤善于以堪舆飞禽走兽之相了之大海方向。商主非但长于此道，更可贵者乃在于恒时具备正知正念，永无懈怠睡眠陋习，又能忍耐寒热之苦，从不放逸，并心态稳固。商主对海上航行事宜，诸如返航、前行已十分精通，故而每每出航都可顺利返回，人们因之而称其为善度。善度历来一帆风顺，所做事情样样圆满吉祥，因此诸商人对他皆恭恭敬敬，经常祈请他带领大家前往海中取宝。一次，有巴德嘎扎地方商人欲往金州海中取宝，他们便祈求善度能当商主。善度回答说， 我现已年迈体衰，何能率众取宝？”众人恳请说：“商主无需太过焦虑，只求你能坐镇商船，于是均不需你系挂于心，如此就能令诸事顺利吉祥。”善度闻言不觉心生慈悲，他随即同意随船前往大海。众商人均希望在善度领头下，此番取宝能满载而归。众人航行多时后，突见海中大小鱼群来回穿梭，行动惶恐。而北方海域，风掀海浪之声也如雷霆阵阵，珍宝、大地颜色皆动荡变幻，现出种种色彩。有时海浪之色已绚烂美观，此乃飞天龙王与海底交战所致，大海才相应呈现此种变化。到下午时分，海上开始刮起飓风，天空乌云密布，整个太阳光芒均被乌云遮蔽，大海翻起巨浪，咆哮怒吼，声震如雷鸣，乌云当中又炸出惊雷滚滚，闪电霹雳，渐渐吞没日轮，以致黑暗完全降临。狂风暴雨携裹滔天巨浪轮番袭来，顿时就使众商人陷于极为恐怖之状态，他们害怕异常，便纷纷祈祷各自所崇奉天尊。猛浪狂奔，大风树吼，众人几日中就身不由己地被吹向遥远之地。此时大海中各种形象均已消失难见，唯剩海浪翻岸，大家个个人心惶惶，万般无奈。此时善度商主则安慰大家说：“你们再惊恐怯弱也无济于事，如能善巧方便，则天大困难亦可轻松应对，顺利解脱，故而希望大家稳定心情。”众人焦虑期待能很快就望见大海边沿。此时一人身样穿白色铠甲动物从商人们眼前飞掠而过，众人急忙问商主：“此为何物？”善度答言：“如我们人间太阳一般，此乃非人中之太阳，大家不用惧怕。不过我们如今已离大海两边均非常遥远，现在开始进入大海宝剑嘴，我们应想尽办法尽快返回。”众人于是努力驾船试图回返，但因风大浪急始终无法返回。商人们后又看见前方出现银白色大浪，便又向商主询问。商主回答说：“此乃白乳浪大海，看见它则表明我们现已离开原先航道，最好勿进入此区域，不要将船驶向那里。”但众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调转船头，他们惊恐说道：“船行太快，放慢速度都不可能，又谈何返回？”不久众人又看见大海翻起金色浪花，海水就如燃起火焰一样，他们又问商主原因。商主说道：“此为火花大海，万物进入。”这次商主只将大海名称告诉同行者，至于海水为何变化颜色，则未向众人明说。驶过火花大海后，众人同时看见蓝宝石与琥珀色大海，最后又看见吉祥草色大海，于是他们又向商主询问。商主回答道：“此海名为吉祥草蔓大海，凶猛如未驯服之大象一般，它能轻易摧毁我们，万物进入，即刻返航。但众人无论怎样精进努力，也无法调转方向。”过此吉祥草蔓大海后，又碰到一蓝宝石大海，众人又问商主。商主因知道大家要遭受痛苦，于是心生不悦，他长叹息道：“此海名泥浪海，现在要返回已难上加难，若不返回，我们生命即将就此终结。”一听商主所言，大家全感失望，恐慌至极，人人心慌意乱，个个叹气无语。最终商人们已随浪飘过全部大海，此时太阳隐而不现，大海又生变化，所有海水尽皆向下流去，犹如峡谷中湍急水流一样，巨浪滔天与冰雹降下之阴声混合一处，直如竹林着火一般，噼啪出令人惶恐之巨响。众商人内心焦虑不安，他们眼含失望望着四方，心情极度慌乱。他们最后全集中在商主面前说道：“我们如今听到可怕阴声，心中万分焦灼，而海水也全都向下流注。 大海如是令我等恐怖，这到底是何原因？大商主也面带焦虑之色说道，我亦深感遗憾，现如今无论船行何处都无计可施，我们已入死海之中，正如落入死主阎魔虎口一样。商人们听罢，顿觉自己真正进入死亡大海，再无任何生还希望。想到不可能再返回人间，有人便放声痛哭，有人则呻吟哀叫不已，还有人则萎缩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知跪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另有些人就拼命祈祷地势天、太阳、多果天神、楼秀、财神、海神等各自所信奉之神明，一直祈祷并皈依不停。有些开始猛念咒语，有些祈请天女，还有一些就干脆跑到商主面前哭诉，我们已遇大灾难，只能祈祷巨大威力的你，我们面临最危险时刻，请你务必慈悲救助。大商主便以慈悲心安慰他们道，我料想我们大家应该能摆脱此种困境，你等实在可怜，但不必失望至极，大家安定下来后尚有生存可能，一听还有生还希望，众人马上感觉现在可能尚未处于最后关头，于是便渐渐安稳下来，全都专注于商主听他吩咐。慈悲善度此刻将法衣挂于右肩，右膝跪在甲板上，以虔敬心祈祷佛陀道，所有佛陀及天神海神请谛听，从出生到现在，我根本意念不起自己曾杀过任何众生，以此不杀生之地实力，祈请加持我们所乘商船误入漩涡中心，能直接返回。善度刚刚说完，狂风巨浪立即向相反方向奔去。亲睹此种情景，大家全感兴奋稀奇，于是就全部向商主顶礼感谢，并异口同声说道，船返回了，我们所乘之船开始返回了。大商主让他们升起风帆，众人全都乐意听受商主命令，他们挂起风帆飞速驶向出发地。此时雨水顿息，大海又回复平静状态，人们心态也彻底安稳下来，大家全都欢喜充满。至晚上半夜时分，整个天空湛蓝一片，乌云散去，群星璀璨。后半夜时，商主对众人说，我们已回至泥浪海，可将此处泥沙石粒带上船来，如此一来船就会增重变沉，不容易再返回危险之地，此等泥沙均为吉祥之物，必会令你们获得顺利圆满，祈求财物之愿望亦可得以满足。众人听从善度吩咐，诸天人也开始指点商人们如何行事。众商人心中想到，这是善度大商主与诸天人在为我等指点，他们便将泥沙石粒装于船上，又将蓝宝石等珍宝也装在船里。至夜晚时分，船行至巴德嘎扎地方。第二日，众人发现船上已遍满金银、蓝宝石、琉璃等宝物。当轮船终抵岸边后，大家皆欢喜赞叹，并恭敬大商主。
湖中大鱼，具有清净戒律之人，即生当中就能承办一切所欲，生生世世获取利益更无庸置疑。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转生为以中等湖泊中一条大鱼，此湖泊中处处皆为嘎拉哈花与白、红、青等色莲花所掩饰，天鹅等飞禽自在翱翔于湖面，围绕岸边则布满绿树与别种花朵。当佛陀示现为这位鱼王时，因其多生累劫恒修利他心之故，为鱼王时依然不忘以利他心对待所接触之众生，他看待其余鱼类就如父母护儿一般慈心相向，始终将饶益他们挂在心间。如遇为缘，则想方设法带领大家摆脱为缘危害。以此缘故，湖中鱼儿皆能和睦共处，鱼王也以种种善巧方便为其宣说方便法门， 后来，整个鱼群生活兴盛，就如人间国王如理如法治理国家一样。在鱼王统领下，鱼类生活亦圆满和谐。其后因众生福报渐趋薄弱，负责降下雨水之天人也浪荡不羁，乃至最终竟不降低雨，湖水便失去以前烟波浩渺之景象。及至春天来临时，烈日炙烤，强光灼人眼目，再加大风鼓荡，湖面便迅速干涸起来，水量日日减少，后终成一小水池。而姚英也趁此时机前来残害鱼类，其他趁火打劫众生更不必多言。此等可怜鱼儿在拼命挣扎中内心痛苦不堪，有些已无法挪动，短时间内就已发展至这一般惨象。鱼王目睹之后顿生悲心，他心里想，我们鱼众此番是真正遭遇大不幸了，眼见湖水天天缩小，我们生命逐渐逼近死亡，而降雨又异常困难，欲逃亡连道路也寻觅不着，能将我们带往别处之众生亦无有踪影，给予损害我等之怨敌却时刻都在增加，若所剩湖水也干涸无余，这些怨敌便会亲口吞吃掉我们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此时鱼王自己心中明白，看来只有依地时雨之力方能对解脱困境带来利益。明了此点问题关键所在后，具大悲心之鱼王不觉满含慈悲之意，发出一声长叹。他眼望虚空发愿道，从小至今，即便遇到再大困境，我也想不起曾故意杀害过任何众生，以此地实力加持，愿天王能降下雨水，愿湖泊能再度水势浩大。言毕，即以福德增上力，真实加持力，喜欢鱼王之天龙夜叉威力，虚空顿时即聚起乌云，随即电闪雷鸣，大雨开始从天泻下，就好似断线水晶珠子一般坑然坠地。于是大地又开始滋润，湖泊中水也随之蒸盛，鱼类众生看到尚有希望生存于此，个个欢欣鼓舞，而玉石鱼儿之飞禽只得纷纷飞离此地。大鱼王也心生欢喜，他看到雨水从天而降，不觉祝愿道，愿雷声和着雨水不断涌流。雨如是降落很长时间，地势天闻之也生大欢喜心，他对鱼王说道，能降下如此大雨全凭你鱼王真谛威力所致，只是世间众生太过可怜，从不知利他清净行为之功德利益，从此之后我也要多多助你，因你功德力护佑，此地未来将不会再遭遇为缘。第四天说完即隐身而去。另外，释迦牟尼佛往昔曾转生为森林中一杀鸡仔，当时因两棵树木摩擦燃起大火，杀鸡仔看到森林中多有众生，便自然生出悲心，他将翅膀泡在水里，然后抖落水珠于正燃烧之森林上方，同时大声祈请道，此地有众多不能飞翔之禽鸟，请大火马上熄灭，再不要燃烧。最后因他慈悲心之真实力，大火终于停止肆虐，地势天随即也施以帮助，他开始降下大雨， 最终将火彻底熄灭。
大丈夫说出家就出家，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一种性高贵、聚财聚智，如大臣宝一样城市国王之商主。一日，商主前往王宫，而商主岳母恰巧也来看望女儿。到达商主家时，女儿马哈多出来迎接母亲，母亲便问女儿：“马哈多女儿，你丈夫对你恩爱吗？你对他如此有情有义，他知不知回报？你与他共同生活，有无不愉快之事发生？”女儿不好意思回答母亲询问，便小声说：“像他这般手持清净戒律，只做功德善事之人，出家人中也难寻觅。”母亲因年老耳背，加之女儿声音又很细小，故而未听清女儿所说，只隐约听到出家二字。母亲心中顿时联想到，想不到女婿已将我女儿抛弃，只顾自己出家求道去了。越思虑越是替女儿未来前途担忧，于是便放声大哭起来，且边哭边说：“连我如此贤惠之女儿都已舍弃，又怎可能出家去守持清净戒律，做那些功德善事？事情为何会至如此地步？他又年轻，又是国王心腹之人，平日对我女儿就乏少悲心，又无病痛折磨，也从无结怨之仇敌，就这么突然抛下财产亲人，自己独自前往寂静之地，到底为何？”他边说边哭，一直滔滔不绝，大声数落。女人心性本身就不稳固，极易轻信别人所言，一听母亲如此絮叨，女儿不觉浮想联翩。我丈夫想必已出家无疑，因母亲如此难过，于是她也心生不悦，加之又不了解情况，便自以为是的想当然认为丈夫已然出家，母亲正为看望自己才前来此处。想到这里，女儿不觉昏厥过去。家人闻听此事后，均开始嚎啕大哭。邻居、亲戚、婆罗门、施主以及居住在宫殿附近之朋友，大多都与商主关系友善，他们也闻风而动，纷纷聚集在商主家中，并且全都因感伤不已而痛哭不止。恰在此时，商主已从王宫折返回家，他在临近家门时，忽然听到一片哭声，且看到家中已聚拢起大批人众，他于是心中纳闷，到底发生何事？于是商主便派一仆人先行回家打探一番，仆人回来后就将前后原委原原本本告知商主。商主本来就心地清净，得知众人议论他已出家之语后，更是心有所动。此时他已感觉若再回家中，实乃惭愧至极。因众人尽皆以为他已出家修行，他心中想到，奇哉奇哉，这些人对我如此希望，真乃善妙。他们既已这样赞叹并宣讲我出家之功德，我若还要坚持返家，则太不应理。如我舍弃功德，一心喜欢过失，或舍弃善法，只知行持恶法，如此生存又有多大意义？不如按众人所愿，前往寂静地出家苦行。商主想到这，便又返回王宫。国王见到他后诧异询问道：“你为何又返回王宫？”商主答言：“我欲出家，请大国王开许。”国王听罢，就以慈悲语气对他说道：“像我这样的国王及你众多亲友均健在时，你为何要舍离大家前往寂静地？如是因财产困窘，请向我索取钱财，如有人欲伤害你，我定会帮助，不知你为甚却如此辜负我与众亲友心愿？”商主说道：“我一大国王怎会遭遇危害？亦根本无有任何钱财短缺障碍。我并非因这些原因才前往寂静地，只是我闻听众人都在议论说我已出家，还因此而哭泣。正因他们对我评价如此之高，我想我还是出家为好。”国王反驳说：“难道众人说你出家，你就非前往寂静地不成？像你这样具一定功德之人，若仅仅知道尊奉别人言辞，实不应该。你不出家又有何等不合理之处？世间愚笨之人素喜胡说八道，无智之人胡言乱语，有何真实意义？” 将这些谣言牢记心间，定会遭到世人讥讽，更何况依之行事。商主又继续申辩说，齐景国王勿如此嘱咐于我，人们所讲有道理之善言善语，我们最好尽力遵行。人天君称你为名副其实国王、法王，若你制止善法实属非法，你理应帮助行善之人，勿辜负别人能促成我广积功德之希望与评价。若国王能够开许我出家请求，则你自己名声也会因之流布四方，否则你所拥有之名誉又能有多大实在意义？就如干涸之水一样，你之名声断不可能增上。人之名声若遭到毁坏，要想恢复实在难上加难，正如毒蛇窝一样的家，只能引起争论，实在应该舍弃。因此请大国王勿再阻挠我出家意愿，你本来对民众就具有慈悲情怀，此次一定要开许我，我是诚心诚意想远离散乱之地，前往寂静林中出家苦行。国王最终开许商主出家请求，他终于得以如愿前往森林中苦行。正准备动身之时，亲友眷属全来到面前苦苦挽留，他们边哭边拉住他双脚，又用粗暴温和等种种语言劝阻他。有人言，如你出家，那么多未办妥之事留给谁来处理？也有人说，你难道对亲友就无一点慈悲？众人以种种方式试图令商主不要出家，而商主则坚定说道，诸位朋友，如我以放逸之心行非法之事，你们理应以种种方式劝阻我，而我是到清净森林中苦行修善，你们为何要横加干涉？若你们真不愿离开我，就干脆与我同去森林，这一点你们能否做到？你们不让我出家，为何却又同意我与怨敌战斗或加入作战大军中？对此等事情为何偏偏就要答应？如你们只看见在家功德和所谓去森林中苦行之过失，此乃说明你们已被邪知邪见误导。我只希求功德善法，你们本该随我一道出家，世间情感有甚稳固之处？就似舞者跳出千姿百态舞蹈一般，易变不定。若你们与我感情深厚，不愿离开我，就应随我一同前往森林中苦行，实不应该再这样制止我。商主以温和语气如实说道。随后商主便自己前往森林中苦行，以不放逸之精进态度努力行持善法，守护戒律，修行禅定。具智之人仅仅听闻别人宣说有功德之话语都不会放弃，更何况获得功德后再将之施毁，更是不可能发生。因此若别人说出自己是比丘、居士或修行人、证悟者等此类具功德之言辞，以此称呼自己，自己应审慎观察自相续，同时心中如是思维，别人对我这般评价，我实不应辜负他们，一定要成为具有此种功德之人，不具备之前自己理应心生惭愧，此种方式才为大乘菩萨所应秉持之行迹。
孔雀王愈加美丽。久远之前，在印度鹿野苑有一梵师国王，不仅财富圆满，更有一美丽无比之无欲母王妃。王妃对国王也非常贪执爱恋。当时在大雪山南方之山林里，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变为一只孔雀王，名为金色孔雀王。他身色端严，嘴由珍宝长成，拥有500眷属。孔雀王后来有次于中夜时分，在鹿野苑城市上空飞翔时，发出悦耳鸣叫。恰巧无欲母王妃此刻正坐在王宫顶层，他听到鸣声后，便问梵师王，如此妙音是谁发出？国王面露困惑之色说道，好妃子，我对此事也不大清楚，只是听说在大雪山南方 栖息有一只金色孔雀王，众人都说他鸣音悦耳动听。王妃闻言便向国王要求说，大王无论如何也要为我逮着这只孔雀王。国王面呈难色答言，这只飞禽平日看上一眼都非常困难，更何况要逮住。王妃则不依不饶撒泼道，如得不到孔雀王，我会立刻死去。范师王平时对吴玉母王妃就恩宠骄纵，此时一听王妃说要死去，急忙安慰她说，你千万不要如此焦虑，我马上下令命猎人捕鸟者火速将孔雀王抓获，以宽你心。国王于是命令所有猎人捕鸟者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捕获孔雀王，并要将之送至王宫，如能抓获则善妙非常，若逮不住孔雀王则定斩不饶。这些人听命后均非常担心自己性命不保，便带上各种捕鸟工具纷纷前往大雪山之南。他们将大网放置于孔雀王必经之地，但他无论走到哪里，只需用眼一扫，所有网结就自然解开。就这样，众人在七日中想尽各种办法，也无法逮住孔雀王。孔雀王此刻则心生悲悯，他对众人说道，你们这些受雇之人为何要到这里遭受如是疲倦劳累之苦？众猎人捕鸟者就回答说，孔雀王，你应了知，我们受范师王派遣，未免丧身失命，才至如此劳顿。孔雀王听罢道出实情，你们用网根本就抓不到我，不过若国王真欲见我，就请他先庄严成事，七日之后再令四种军队前来迎接，我才可以前往。众人回去之后向范师王如实禀白，国王即刻装饰成事，后又派马车军队前往大雪山南方迎接孔雀王。孔雀王立于珍宝岩室之马车上，一路发出悦耳鸣叫，范师王与眷属皆欢喜难言，他们以大恭敬心将其接到鹿野苑所在城中。刚抵城门口时，孔雀王又发出动听音声，且传遍整个城市，城中众人均以欢喜心分列两边观瞻。他们向王妃惊喜喊道，孔雀王已亲自来到城中。吴玉母王妃欢喜非常，连忙恭敬上前观看，而国王则用鲜花水果供养城市孔雀王。范师王后于国务繁忙时不觉心中思量，我如此忙碌，谁能带我经常城市孔雀王？而王妃正好又具智慧又广文多学，想来她定能好好承事孔雀王。想及此，国王便对吴玉母说，好王妃，你应如我那样承事孔雀王，喂予饮食，关怀照顾。自此之后，王妃则担当起承事之责，他天天以鲜花果实供给孔雀王。吴玉母后又喜爱上另一男子，并与他约定在孔雀王所居花园中准时见面，而当两人如约会面时，孔雀王则向他俩宣说佛法。结果男子闻听后心生惭愧，再不欲与王妃行邪淫，他便先行离去。王妃却心中暗想，孔雀王已了知我之丑事，他若用人言将之禀告国王， 国王定会将我处死。念及此，王妃便在饮食里掺和进毒药送与孔雀王。谁料他吃下毒药后，反而更加美丽，色泽更胜从前。看到王妃心生怀疑，他便向王妃解释说，你自己贪爱别人，又认为我会告发，于是便欲毒杀我，但以此种方式，你根本无法损伤我一根汗毛。王妃听罢，立即口吐鲜血，并得上严重疾患，且于死后直堕嚎叫地狱。孔雀王则安乐自在，重获解脱。他后来回到自己原先栖息之地，又继续对其他众生宣讲佛法。当时之梵师国王，即为后来之舍利子比丘；当时之无欲母，即为现在之婆罗门角乍母。
千佛轮像之渊源，无数劫之前，有一国王名马车姆，统领84000小国，后得一太子名慧光，即是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太子慧光具有远远超越一般人所及之智慧，国王理所当然就将之作为王位继承人。后国王去世，众人正欲为太子行加冕大典时，太子却对众臣说道，我不能登上王位，因行非法之众生若被我以杀头方式加以处罚，则我本人已造下大罪业，故而若众生皆能行持十善道，我方才愿当国王。众人于是就说道，我们定力行善法，请你务必当上国王。慧光这才同意举行加冕大典，并最终登上王位。他当国王以后，要求国人都必须行持十善业。魔王闻听后则顿生妒意，他以造假方式将众多信件寄给众人，信中写道，众人以前所作善业无有丝毫感应，故而大家以后均可放心大胆广行恶业。众人在接到魔王以国王名义所写信件后，都不敢相信其中所说话语，他们满怀蹊跷请求国王予以澄清。国王也深感惊讶，他想，我从未写过这封信，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？越想越觉奇怪，他便非常想了知此信到底从何而来，人们心态会否因之而发生变化。于是他就出宫观察探访，魔王则在路上幻化成已深陷烈焰中之可怜人，他嘴里不停高声哀嚎。国王便问，你为何落此境地？魔王诡辩道，我以前令众人广行十善，以此缘故，我现在感受如是痛苦。国王马上问道，如是让人行善，自己怎可能感受此种痛苦？如你令众人皆行十善，不知他们到底得未得到安乐？魔王回答说，他们均已得到安乐，唯有如我这样劝别人行善法者才落此痛苦境地，受我劝化者则绝不会感到丝毫痛苦。国王听罢高兴说道，只要他们能获至安乐善果，自己再感受痛苦也无有任何后悔之处。魔王闻言立即消失不见。国王到处令人行持善法，并时时赞叹善法功德，大家信受奉行，时刻牢记三门行善。国王后来以此福德而拥有金轮宝等七轮宝，并逐渐成为转轮王，让四大部洲众生皆行善法。世尊因地使如是亲行十善，并令众人亦行十善。以此因缘，后来成佛时，世尊脚下便具千佛轮像。另外，久远之前有普救、善成两商主，个人皆拥有40000商人眷属。善成素喜寂静，后便在以仙人前出家，并终获圆觉果位。商人们则因不见善成踪影而到处寻找，但始终都未找到，他们便将情况告知普救，普救告诉众人务必要找到善成，于是80000商人便开始在各处广泛搜寻，最后终于见到圆觉。众人诧异问道，你为何要舍弃我们前往寂静之地？ 因大尊者只依靠身体为别人说法，而不以言语宣说之故，圆觉就幻现出自身出火、闪电等种种神变，令众人生信。普救则令八万商人供养圆觉，并说道：供养他之功德，以后定会成熟果报。众人便广行各种令圆觉比较满意之供养。普救商主随后又教导这些人手持五戒，当时之普救商主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